王兴斌找到栾扑包，把一肚子话和知道都跟栾扑包说了。栾扑包听完之后，不但脑袋嗡嗡直响，是气满胸膛。对旁人他不了解，对刘坏水太了解了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过去的所作所为是罄竹难书，不说罪恶滔天也差不多。后来共产党教育他，没抓起他来，不许他乱说乱动，他怎么又加入了一贯道？我倒不懂这一贯道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但据你这一介绍，这是反革命组织，这还了得了？所幸你都跟政府公安部门反映了，揭发了，这是对的。别人我不管，这个李干清现在还住在我的丰泽园，我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他经常夜不归宿啊。我说他天天失魂落魄往哪儿跑呢？闹了半天他也跑到一贯道去了。好了，你举报我也得举报。两人谈到深夜，第二天栾扑包想办法把郭英找到丰泽园。郭英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中南海办事处服务科的科长跟栾扑包经常接触，准知的没有大事儿，不能让他来，把门关严了。栾扑包压低声音：“郭科长，有一个重要的情况，我必须向你反映，什么事说吧。”这么着，郭英听完之后，眼睛也睁大了。有这样的事？是啊，据我所知，那个李干清也跟一贯道鬼混，你是知道的。他的妹子李云霞把他领到我这儿来的，你说在我这儿住，一住就一个多月呀、吃喝那都是小事，你要奉公守法也行。他天天跟一贯道的鬼混，一旦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郭科长，当初你也知道这事儿，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我现在方寸都乱了。好吧，郭英说：“你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，你放心支撑你的买卖啊，这事儿交给我。”郭英一分析，这可真是个大事儿，这玩意儿要往大了说。就说这李干清，他是李云霞的哥哥，也是江青的哥哥。那要过去说一句老话，那是郭舅爷呀。一旦有点什么事情，危及毛主席，毛主席就得受影响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他也做不了主，他是个服务科的科长，怎么办？他回去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如实做了汇报，问汪东兴这事儿，你看怎么办？汪东兴是中南海警卫处的处长，大权在握呀，中央领导所有人的安全，包括主席的安全，千斤重担都在他肩上压着。到了红墙里边这块，那就是他说了算，要不怎么说大权在握呢？有关这些情况，他听完了之后紧锁双眉。哦，好吧，你等等。马上抄起电话来了，内部秘密电话打到北京市公安局。公安局的负责人一听是汪东兴，问什么事儿？打听一贯道的情况，李干清的情况。公安局就把掌握的这情况一五一十全说了，怎么回事？说现在为什么没采取行动？因为一贯道这个反革命组织太庞大，分散隐蔽到各个角落，现在我们还没太理清，有一些人个人的财产，他的个人情况，我们正在调查之中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一举全歼。谈到李干清，人家把掌握的事也说了，说李干清啊，据我们所知， 他还没加入一贯道。你别看鬼混，仅此而已，棒吃棒喝，哎，哪个地方也少不了的。但是长此下去就很难说了。好了，王东兴把电话放下了，跟郭英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。王东兴一琢磨，我负责保卫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安全，不是说这红墙里边如何如何，就外边亲属的关系我也得掌握，尤其这李干兴，这样继续留在北京好不了，我得对主席负责，这边这个影响也不好。他经过思谋之后告诉郭英，郭英同志，李干兴的事儿就交给我，我的意思是说马上把他送回山东，不要在北京再待下去。那他也不走啊，据我所知江青同志、李云霞同志三番五次叫他回去上班，他赖着不走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不走他也得走。至于怎么叫他走，这事由我负责，但今儿个这事儿你知我知，不能叫任何人知道，听见了吗？这是纪律，也是命令，我明白。那好，你走。走了，哎，王东兴策划策划，晚上的时候又给郭英打了个电话，说我想起一件事补充一下，你明天你到丰泽园去一趟，告诉你那个朋友叫什么栾蒲包，最好这两天把李干清给缠住，别让他离开丰泽园，哎，我们好采取行动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。好吧，郭英又打电话告诉栾蒲包，栾蒲包说行啊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。第二天栾蒲包早早的起来就在这盯着，一看这李干清昨天还真回来了，换了套衣裳匆匆忙忙刚要走，栾蒲包正好堵上，哎呦，李先生您上哪儿去？哈，有朋友有个约会，出去溜达溜达。李先生你先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我准备了一桌酒宴，多日子没来得及好好唠吃唠吃，专门给你准备的，好不好？来来，你别走，吃完饭再走。就把他给拖住了，吃完饭又下席谈天论地，整个把他给拖住。正在这时候外头来俩人，穿着一身便装开门进来了，都别动，你叫李干清啊，走吧，跟我们走。 你们是谁？到地方你就知道。走，不走不行，外头有专车，塞进汽车拉到北京市公安局，拉去了一天呢，等到第二天他也没回来，有电话通知栾蒲包，他住那间房子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啊？把屋子收拾收拾，这姓李的不回来住了。栾蒲包就知道这么个情况，李干清失踪了不回来住，谢天谢地，太好了，就告诉王义军、施光安把他那屋收拾收拾。这事情也太巧了，就这些事情正好李云霞来了，李云霞拿着钱拿着东西看望他哥哥，一方面呢是看哥哥，另一方面江青也捎来话了，让他这哥哥赶紧回山东，别在北京泡了。你说你游手好闲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呀赶紧回去上班，将来说将来的，现在不要在这儿，影响不好。李云霞倒是正好扑了个空，因为他来过几趟看他哥哥，这回进屋一瞅怎么变样了，床铺什么都撤了，放着办公桌了，因为俩小年轻的在这收拾着。李云霞就问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屋住的那人呢？李干清哪去了？这石光安这嘴没把门的，小孩嘴快也不好，你要知道说不知道你胡扑是什么，反正知道也不是好事啊。阿姨你来了， 你打听这屋住的您那表哥吧？啊，对呀，叫两个好像公安局的便衣给带走了。啊，带到哪去了？不知道， 一天多了没影了。我们经理说了，他不回来住了，要把这屋恢复原样，过去干什么还干什么，这不把床铺都撤了。哎呦，李云霞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大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，公安局的人敢逮捕我哥，我哥犯了什么罪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赶紧回去跟江青说。江青一听，这脸也变色了。是吗？有这等事情？一无所知啊！哎呀，究竟他干了些什么？正在屋里猜闷的时候，外边李银桥进来了，拿着封信。江青同志，中南海西门的警卫接了一封信，你看，交给您的，我给送来，给我吧。李银桥就出去了。江青一看这个信皮儿，就知道是他哥写的，就这李干清写的，赶紧把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仔细观看。这信上就几个字，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云鹤贤妹，云霞大妹，我已离开北京回奔济南，我的病基本上好了，也不缺钱，也不缺东西，家里的事你们尽管放心，来日方长，二位贤妹擅自珍重，小兄干清。就写这么几个字。江青可聪明，一看这封信，再听李云霞介绍完情况，串联起来，他一分析，这里边有文章。姐，看出来没？哥为什么这么写信？他历来给我写信都不用这词儿，没管我叫过云鹤，从来没叫过。显而易见是有人逼着他写的，这词儿是有人事先密好，叫他照着抄的。什么人能左右得了他？出来公安局给他施加压力，北京市公安局这帮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在我哥身上动开了文章，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这还了得？这应该怎么办？李云霞也没词儿了。是啊，你分析的也有道理。我看这么办吧，我先了解了解情况，你先别生气，了解清楚了然后咱们再说。第二天，李云霞又找到丰泽园，正好栾婆包不在，没找着栾婆包，想了解了解情况，正好遇上工会主席穆超明。穆超明是政府派来的，政府的代表，也是大权在握呀。李云霞等见着他一问，我哥怎么回事，怎么的一说，穆超明心里明镜一样，因为栾婆包能瞒着他吗？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，他是政府的代表啊。本来他知道情况，但是他呀明哲保身，话到舌尖留半句。另外这位脑瓜皮儿挺薄，不敢得罪江青，所以这话呀他翻个个说，我一无所知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也不了解，要想知道这事儿，就得我们栾经理，我哪知道，他也没跟我商量，好像是栾经理知道内情，他把责任全推给栾普包了。李云霞问了半天没问出什么来，又回到中南海，又到了菊香书屋，见着江青把这事儿说了。江青一听，好，栾普包啊栾普包，我原来就看你不是个东西，现在你依然不是东西，甭问，我哥住在你那儿，吃喝都碍眼，你嘴头上答应了，实际你心里头反对，你想方设法给我哥哥加的罪名，不定加的是什么罪名，然后找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给我哥施加压力，把我哥给清走了，肯定这么回事，乱土包我跟你玩不了，我一定得找你算账。就这么他妈胡猜乱想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第七天头上接了一封双挂号信，李干清从济南发来的，这信厚厚一沓子，写了16篇， 等江青李云霞把信打开仔细观看，这回李干卿可打开话匣子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啊，铺实了16篇，把他所知的他全写上了。说妹子，我这回到北京了，我太失望了，连中南海那大门我都进不去，实在是叫我寒心。我住的丰泽园栾铺包呢，可是吃喝也不愁，栾铺包很少跟我见面，最使我可疑的，冷不丁见着面了，他非请我吃饭不可，然后吃完饭又找我下棋，谈天说地语无伦次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两个便衣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肯定这里边有栾铺包的关系。公安局的人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是妄加罪名，说我违法乱纪，其实我是冤枉的，我什么事儿我都没有，强迫我写这个材料，强迫我写那个材料，怎么写也不对，怎么写也不对，最后我没有办法，胡乱写了些交代材料，不要相信那材料都是不实在的，我逼得没办法了，后来他们强行押送，把我送回济南，见着我们的领导又说了一大堆坏话呀。现在我就等于在单位上被监管起来了，行动都要失去自由了，要照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另外二位妹妹，我还得知个消息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回之后，他们走了的第三天，我通过我朋友了解到了，那俩公安局的说这是奉了上峰的指示。我就问你上峰是谁，他说上峰这个人就是警卫处的处长汪东兴，还有服务科的科长叫郭英。妹子你们可得给我出气，我倒霉倒到汪东兴身上，如果不给我出气，今后我没有重出头的时候了。哎呀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，总结起来就这些。江青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气得浑身力抖，30人暴跳50豪气飞空，没到力气，啪把信一摔。汪东兴啊汪东兴，你要造反，你眼里头还有我江青啊？哎，那是我哥，别人不了解情况你不了解吗？你是警卫处的处长，我明白你老资格了，多年保卫毛主席，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，是毛主席的卫士长，现在是警卫处的处长，大权在握呀，除了毛主席之外你别人全不尿啊，你眼里头没人了，你算干嘛吃的，你插这一脚，姐姐你等着，我找汪东兴去算账。